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们都知道，动植物、生物都有各自不同的属性，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在于属性的不同。人被称为万物之灵，这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造物主使然。圣经创世纪记载，神先为人造了适合生存的宇宙环境、地理环境，然后造了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走的和爬的，最后神才照着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有上帝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人有上帝的良善的灵在里面。所以起初人的本性里只有善没有恶，也正因为人有灵的属性，使人与动物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人是灵魂体的统一，动物本没有灵，再怎么进化也不可能进化出灵来。而且上帝造人是要人管理动物，包括天上地上和海里的一切活物。所以在人的祖先没有犯罪以前，人与万物的关系都非常好。但后来人类始祖听信魔鬼的谎言，违背神的旨意，犯罪得罪神，使罪进入世界，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系都被罪所破坏。罪的直接恶果就是死亡，包括灵性上的死亡与肉体的死亡。从此在人的属性中开始有了罪性。所以说人性本恶也没错，人有罪性就必然犯罪，犯罪就必然会死。那如果肉体死了，灵魂也跟着消亡，就没事了。可人的灵魂既然有神的形象，就没这么简单。人死后，灵魂将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得救的灵魂将复活得永生，永远与神同在，而未得救的灵魂将复活得永死，就是第二次的死，将在地狱受永远的刑罚。但神不单有公义的属性，也有慈爱怜悯的属性，所以神爱人，并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人，替罪人赎罪。人只要接受这份救恩，向神认罪悔改，就在神的眼中成为无罪的人，人的罪性，也就是必死的属性，彻底被改变。这就是生命得救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 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五到六节。那么读完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四节，或许啊有人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启示录只讲将来的事吗？是否会提到我今生当如何行呢？其实啊，启示录谈当今的事儿，也谈未来的事儿。那么这卷书就宣告了基督将战胜邪恶，来获得最后的胜利，而且信靠他的人呢，有永生的确据。那么这个宣言就把盼望啊带给所有信徒了啊，特别是那些为了信仰来受过苦的人。启示录啊也教导我们如何来度过今生的日子。这卷书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他的事，并且指示我们现在呀应当怎么样来去为主而活。那么从约翰图画式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以下的几点教训。第一，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再来；第二，就是恶者要受审判；第三，死人也要复活受审判，然后呢进到永生或者是永远灭亡。或许有人不禁会说了，经文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能看见这许多异象的人会是谁呢？那么传统上我们相信呢，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中唯一没有因为信仰而遭杀害的人。他也写下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二书，还有三书。他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他在岛上啊就写下了启示录。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会说了，读启示录啊总有一些疑惑，其实应该怎么样理解其中的内容呢？那么启示录的一章一节也可以翻译作关于耶稣基督或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那么启示录啊就揭示了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以及他在世界末期的一个计划。那么这卷书啊就集中描述了耶稣基督他第二次的降临，他战胜邪恶以及他建立他的国度的一些事。那么读这卷书的时候啊，不要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次序上啊，或者是那些意象的细节上，以致错失了这卷书的主要的信息，那就是基督他无限的爱、能力还有公义。那么或许呢有人会感慨地说了，启示录既属于启示文学，自有其特色，约翰写的却跟别人呢稍有不同。没错，这卷书它属于启示文学，这种古老文体的特色呢就是假托一位古代人物而写出奇特奥妙的意象。约翰呢他很熟悉犹太人的启示文学，但是这卷书呢却有以下几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约翰他用了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一位古代人物的名字。那么第二，约翰他责备邪恶，劝告百姓啊要达到崇高的基督徒标准。那么第三，约翰他带给人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约翰他不是一位企图预测未来的一个灵媒，他是神的先知，把神向他启示的事情呢他就说出来了。那么或许啊有人还会说了，看到这很多的异象，不知道约翰如何处理啊。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耶稣在异象中啊把信息传给约翰，让他看到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儿，借此啊就鼓励所有的信徒。那么这个异象啊借着很多征兆和异象来去表达未来的事儿。那么约翰所看到的大部分呢都是难以置信的，那么因此他就用了好些的比喻。无论如何，约翰要向我们表明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荣耀得胜的救主。那么这段经文就提到，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有福将来不是充满了灾难的吗？我们还有盼望，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启示录啊启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儿，但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充满着沮丧啊悲观的一些事儿。 只要我们站在得胜的那边，便无需恐惧这些惊人的一些事儿了。我们可以仍旧蛮有信心的来去向前行，因为得胜的基督啊，他跟你我来去同行。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会说了，预言是预告将来的事儿吧，还是预示了神的工作？这怎么可能呢？其实启示录啊，它是一卷说预言的书啊，不但预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儿啊，它也宣告以及传讲神将要做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预言呢，就显示了神的本性和应许的重要的原则。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更加进一步的认识神啊，并且知道我们可以绝对的来去信赖他。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现今的世代邪恶，难道真的听见这预言并遵守就有福？福从何而来啊？那么今天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都是暴力、诽谤、政治纷争等新闻，那么这实在啊让人很沮丧。那么很多人会怀疑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神他为未来定下的计划就给我们带来鼓励还有激励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要介入人类的历史之中来去胜过罪恶。约翰呢，他就鼓励众教会啊，要诵读这卷书，使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这个信息，并且呢遵行啊，确信呢神他必定得胜。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日子近了，我可以做什么呢？约翰说日期近了啊，乃是要催促读者啊，要做好准备，等待最后的审判以及天国的建立。我们不知道这些事啊会在什么时候来去发生，但是呢必须要常常的来做好准备。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那么这些教会啊，他们认识约翰并且信任约翰，也曾经读到过他教导时期所写的书信。那么约翰写这信给这七个教会以后啊，教会可以在诵读这封信之后，再沿着罗马大道以顺时针方向啊来传给下一间教会来去阅读。那么书信就传遍了七个教会了。那么书信传遍七个教会以后啊，刚好是环绕亚细亚省，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一周。好，启示录一章四节经文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在这里是在讲三一真神吗？三一真神就是圣父，也就是那位今在、昔在、永在的神，还有圣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也就是七灵，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那么三一真神就亲自呀向我们去说话，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信约翰他的信息啊是可靠的，因为神的道是可靠的。那么下一节经文就提到，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这句话中的恩惠，它是希腊文的问候语，平安则是希伯来文的问候语。平安来自恩惠，恩惠啊，它是一切祝福的源头。那么启示录啊，就彰显了神的恩惠和他的平安。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不必害怕。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来自神的平安。这个问候是来自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了。七灵是指圣灵啊，可能也指金灯台的七盏灯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这句话就强调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啊，请注意，现在约翰提到三位一体真神的每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七灵指圣灵，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是指父神。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经文说：“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这两节经文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的七个头衔。第一，就是他是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他是唯一能够为启示录中的事实来做可靠见证的人。这些事实呢，都跟主耶稣有关，他为自己来做见证。要信任人并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相信主耶稣。好，第二，他从死里首先复活。首先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和救赎有关的。主耶稣他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人，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惊叹的一个画面。怀他和生他的母亲玛利亚逃不过死亡，但是主耶稣他却能够出死入生。那么对他来说，坟墓啊也像是孕育他的母腹，他是唯一从死里进到荣耀的那一位。那么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凡属于他的人呢，将要跟着和他一块来复活。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教会的被提，然后呢是基督他再来的启示。好，第三，就是为世上君王元首，这是指千禧年时他至高的尊位。在腓立比书二章9-11节，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四，他爱我们，这是现在时，那么就强调他对凡属他的人的一贯的态度。所以不要怕读启示录，因为有爱我们的神的。耶稣基督爱我们，不但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到今天呢，他还在爱着我们。那么此时此刻，主耶稣他依旧爱着你和我的。第五，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你看，基督他的宝血非常重要，那不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的。在旧约圣经利未记的17章11节，神就教导百姓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你看，基督留下的每一滴宝血都是为救赎你和我的罪来流出的。他为我们舍命，就死在了十字架上。我绝对不敢轻忽主耶稣他的宝血的。我很爱唱以下这首诗歌，歌词说，今有一处赎罪之泉，从救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彼得前书1章18-19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么根据提摩太前书的2章5节经文的记载，因着基督的宝血，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就说了，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看，他用自己的宝血就使我们呢来去脱离罪恶了，这是何等奇妙何等荣耀的恩典呢。第六，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看，神从不招呼基督徒做王，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将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当基督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时候，他要除去一切的不义。但是在此之前呢，他会先把教会啊提到天上。那个时候，他要以新郎的身份来去迎接新娘，他的新娘就是他所爱的，他为我们来舍命，他是我的救主，他让我们呢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将要和他来一同做王。那么经文中提到主耶稣的父神，因为神他是主耶稣的父，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借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得以在圣灵里重生，成为神的儿女的。第七，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永恒，是阿们。 在以赛亚书啊，我们看到基督就是阿们，这是基督的头衔。在启示录中啊，耶稣基督他是主导者，他也是终极的目标，他是万有的发动者，万有都朝着他来去往前走，万有不但是本于他，也要归于他。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恩惠平安也是来自那诚实做见证的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那么这里呢，把圣子就清楚地描绘出来了，他是非常可信靠可信赖的见证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而又不会再死的。那么在所有从死里复活得享永生的人之前，他享有尊贵超然的地位，他也是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那么在这些质疑以后啊，约翰便向主耶稣来献上了赞美。那么首先，约翰就形容这位救主，他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就使我们来脱离罪恶。啊，请留意两个动词的时态，爱它是现在的继续的行动，脱离则是过去的完成了的工作。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要留意次序，他爱我们。那么事实上，远在他使我们脱离罪恶之前，他就已经爱我们了。请留意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用他自己的血。如果我们诚实的检讨自省，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代价太高了，我们实在是不配得神用这么高昂的代价来为我们去除罪的。耶稣基督的爱并没有在洁净我们之后便来终止，纵然他大可以这么来做，他反而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作为圣洁的祭司，我们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赞美以及我们的侍奉。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就宣扬那位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只要默想这样的爱，我们便一定承认他配得我们尽上一切所能，把所有的荣耀尊贵崇敬赞美来去全部的归给他。他配得全能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教会，掌管世界以及整个宇宙。阿们。好，恩惠平安的第三个源头是耶稣基督。那么前两个源头分别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是前言中第三次提到基督。整卷启示录啊，没有再用这个称号，约翰呢，他比较喜欢用耶稣的简称，他是拿诚实做见证的。在一章二节中，约翰特别的强调见证，那么和一章的五到六节那么就正好相呼应。约翰要我们知道他所记载的完全是真实的。那么下面就接着称耶稣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主耶稣他诚然是可敬可畏，但同时呢也是罪人的救主。约翰在这里呢，他就情不自禁的就讴歌颂赞起来了。他说他先数算基督的爱，进而就述说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大恩。脱离，那么更加贴切的用语啊，就是释放。基督他以自己的宝血的重价就把我们呢从罪中给救赎出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国度，就是我们成为其中的国民了。神的国是耶稣的主要教训之一，我们由此才发现，原来神国呀，就是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神的国不像世上的国，神国没有疆界，没有人口的限制，所有蒙基督救赎、为他而活的人呢，就是神国的国民了。那么这个次序啊，是很重要的，先有救赎，才有国度。因着基督的救赎，那么信徒啊就跃出了自己，而成为神的国了。 那么下面一句，做他父神的祭司，那么正与神的国那去相辅相成。国度中有祭司，这些祭司啊，不是一群特权贵族，而是一群非常普通的基督徒。那么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那么祭司的责任呢，就是代神向人和代人向神来去说话。神把这个责任就交给了每一位信徒。基督徒啊，有责任为世人向神去祈求，并且呢，把神为人所成全的救恩来向世人去做见证，使世人跟神来去和好。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20节他所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做他父神的祭司，那么这句话中的祭司同时还有献祭的意思。基督徒的活祭啊，就是他自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1节他所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而请注意，约翰在启示录的1章6节所强调的是神和基督的关系，而不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约翰说，他父神，而非我们的神。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所以荣耀全能啊，都要归给基督。那么类似的颂赞呢，在启示录中到处都是。约翰他以神为荣，他经常满了赞美。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耶稣基督的复活，信他的人首先在灵性上复活，恢复与神的关系。当基督再次来到世上，死去的人也都将复活受审判。得救的灵魂复活得永生，未得救的灵魂复活得永死。我们之所以反复地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人被创造主神赋予了要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的权利，人也有能力为自己的灵魂选择上好的福分，不是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